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看到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新的方向。在整本圣经最中间的一本书，稍微在后面一点点，就是箴言。箴言呢是一本谈心的书，里面有一些经文呢，让我们能够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现代人呢，用太简单的这个方法来处理心的问题。有时候呢，我们用心理学的角度去看我们内心深处到底有什么问题，换来的却是无解还有无力。就在两个月前，六月份的时候，荷兰的王后，她的妹妹，一个心理学家，而且是专门研究自杀心理学的心理学家，在他家里面上吊，两个月之前。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荷兰的这个新闻就很多人开始讨论。一个最明白什么是这个 suicide， 什么是人的这个心理学的一个专家，却30多岁哦，就结束了自己的这个生命。于是呢，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一些解答和帮助，但是没有办法找到完美的一个答案。于是我们就转向圣经，从神的启示里面，这个真理里面，箴言的教导里面，寻找一些解决的这个方法。我们要借着箴言来思想新的问题，以及寻找一个新的方向。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四点：第一，新的重要；第二，新的复杂；第三，新的孤单；第四，新的归宿。但愿神借着这篇道来帮助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第一，心，人的内心深处，心灵是很重要的。在箴言第18章第14节讲说，人有疾病，心能够忍耐，但是心灵忧伤的话，谁能承担呢？这个心灵的定义在原文里面是风的意思，而且是带有力量能力的这个风，这个甚至有一点情绪在里面，带有生命的热忱，让我们能够继续活着这个意愿的这个风。所以当一个人心灵忧伤的时候，表现可能就有几个表现。第一，他觉得人生活着没有什么意思；第二，他可能觉得说没有动力，很消沉；严重一点，可能想要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所以心灵忧伤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忧伤在原文里面是压伤的意思，你的这个心被压伤了。在这个美国的军队里面，军人的自杀率是比一般人的自杀率高22%，而在军队里面，空军、陆军以及海军，自杀率最高的就是陆军，最低的是海军，空军在中间。所以美国政府花了很多钱请心理辅导，请军牧，请这些医生专家来专门辅导这些军人解决他们心灵忧伤的这个问题。我们从这节经文看到说，一个人身体有疾病的话，身体不舒服，可能心灵可以忍耐，但是要是心灵出了问题的话，你再多肌肉，再强壮，身体再好，谁能够承担呢？心灵重不重要呢？心灵的健康重不重要呢？所以维护内心的心灵的这个健康，有时候比维护外在还来的重要。一个心理非常强大的人，像这个关羽，他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被一支毒箭射中了哪里啊？他的这个手。于是呢，就有一个医生来拿一个刀，一把刀把他的肉切开，然后在他的这骨头上面把毒刮下来，关羽的这一个刮毒疗伤。你 用心灵很强大，肉体再痛苦我可以忍耐，但是你要是心灵受伤了，你肉体再强壮却不一定能够承受。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写给这个教会的时候，很多逼迫的时候，保罗做了一个祷告。保罗在三章十六节讲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理力量，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的祷告不是求神让教会少一点逼迫，求神让外在的环境能够更加的顺利。保罗不是要改变外在的困难，保罗讲说，求神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祷告？现在我们可能在座的有一些困难，主啊，求你拿走这个困难，求你除去这个拦阻，求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我们会跟保罗一样从心下手，求主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刚强起来，能够面对这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外在的环境再好，但是内心出了问题，他的心被压伤了，他是不可能快乐的。所以箴言说，再也没有比维护心灵的健康更重要。 Robin Williams 这个喜剧演员，他有钱有名，可是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外在这么的完美，因为他内心出了问题。而现今这个时代，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太过分注重外在的满足、物质的享受，可是却没有花时间精力去维护我们心灵的健康。人有疾病，逼迫外在的困难，心还能够忍耐，但是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心重不重要啊？很重要的一个人内心，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元素。第二点，我们既然知道心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维护它呢？为什么会有心灵被压伤以及忧伤这种情况出现呢？很复杂，我们进入第二点，心的复杂。我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来翻开箴言。心灵忧伤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这边只讲四个。心灵忧伤，第一个是因为健康方面出了问题，第二个原因是情绪方面出了问题，第三个是道德方面出了问题，第四个是存在方面出了问题。这四个原因导致我们心被压伤，以及忧愁，还有空虚。我们从第一个原因讲起，心灵忧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健康方面。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有圣经我们一起同声来念。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请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嫉妒是骨中的这个腐烂。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内心的这个嫉妒会影响到我们的肉体，同时反过来讲，一个人肉体的受伤、肉体的不适，也会影响我们心灵的健康。心灵还有肉体是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肉体上面操练，他去运动，他就头脑就会产生 endorphin。endorphin 是什么？快乐意。所以我们不快乐的时候呢，去运动，去游泳，去打球，你舒展你的这个身体，你的头脑因着你肉体上面的操练，会影响你的心情，让你开心一点。有个牧师，他叫做 Tim Keller， 他在他自己的一篇道里面讲说，他得了一个这个病，或者是内分泌失调。这个他的身体呢，甲状腺激素急速下降。你知道，当一个人甲状腺激素下降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的得忧郁症，甚至想要自杀。 因为肉体的这个内分泌不足，导致情绪以及心灵的这个忧伤。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心被压伤，并不是他需要辅导，你再多辅导，辅导他的心灵都没有用，乃是因为他肉体不舒服，疾病，肉体的软弱，久了之后导致整个人消沉。所以第一个心灵忧伤的原因是健康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心灵忧伤的原因就是情绪方面出问题了。我们有圣经的话，请看翻开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同声来念，请。人心忧愁，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人心忧愁之后呢，他情绪开始忧愁了，屈而不伸，原文是沉下去的意思，好像你这个铁达尼号啊，撞到冰山了之后开始往下沉了。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不顺，太多烦恼，太多无奈，学业、工作、家庭、婚姻、健康，导致我们太多压力，造成我们的心情不好，心情忧伤之后呢，导致我们心灵也开始一起忧伤，开始下沉了。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太多压力，太多烦恼，太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会导致心灵忧伤，是从情绪开始的。这个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的这个心理学协会讲说，今天这个时代 Millennium 年轻人是在压力指数最高的，而且都是为经济的压力。我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我怎么活？压力是最高的，导致心灵忧伤。而我们看到说，不同的年纪也会有不同的忧愁。孩子们可能就是朋友不理我 ，peer group。学生可能是担心考试不及格，长大了之后工作不顺利，赚的钱不够多，父母当了之后呢，孩子不听话，中年之后就开始觉得人生没意义，我活着干什么？中年危机。什么叫做中年危机啊？就是在家里迷路，你自己的家你迷路了。家里迷路是什么意思呢？你第一，你从你的房间来客厅，然后问自己说，我在客厅干什么？我来客厅找什么？开始健忘了，我要的是什么？第二个，在家里迷路是指在你最熟悉的一个地方你迷失了。我每天上下班开同一条路，开同一辆车，同一个时间到，我这么熟悉的一个路上，我开始感受迷失了，迷路了。我活着干什么？我马上要进入老年了，我要退休了，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干什么？中年危机就是在家里迷路，老年了之后呢，开始担心的健康，我烦恼我的这个健康，这个指数又高了，我要开始去医院了。不同的年纪会有不同的这个烦恼，导致我们的心灵忧伤。你忧伤吗？你的原因是什么？是身体方面吗？是健康方面吗？还是情绪方面？压力太大，让你的心被压碎呢？第三，道德方面也会让我们心灵忧伤。我们打开箴言二十八章第一节，箴言二十八章第一节，我们请同声一起念来。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一人却壮像狮子，胆壮像狮子。恶人为什么没有人追赶也逃跑呢？因为他是恶人嘛，他做了错嘛，他在道德上面，他可能杀人放火了，可能偷东西了，他在道德方面他知道这是一件错的事情，没有人追赶，他就因着内心的罪恶感逃跑。平常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恶人是做了很多亏心事，鬼没有敲门他都怕，所以他就心灵忧伤。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故事，告密的心，有一个人把一个老人杀了，把这个尸体埋在木板底下，于是呢两个警察来， 问说，哎，这个跟你同住的老人呢？他讲说我不知道，可能去外面旅行了，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事情。于是他的耳朵就开始产生一个幻觉，在这个地板底下，他听到了他杀的这个老人尸体的心跳声，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他就开始捂自己的耳朵，还是听到这个声音，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问这个警察：“你们有听到声音吗？”“没有啊。”“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心跳声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个杀人凶手受不了了，良心发出的声音，他讲说：“我承认人是我杀的，把我抓进监狱吧。”人为什么会心灵忧伤呢？为什么没有人追赶也逃跑呢？因为良心过不去，道德方面的问题。所以健康情绪、道德方面都出问题的话，心灵就会忧伤。而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存在方面的问题。存在方面的问题会让我们忧伤，心灵忧愁，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翻开箴言第十四章十三节。箴言十四章十三节，请。快乐至极，就生愁苦。人在嬉笑当中，最快乐的时候，他内心深处是忧愁的。快乐至极，就生愁苦。这些经文不是讲说一些人哦 ，some people， 是 generalize， 讲说我们所有的人在最快乐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都还有一点忧愁在里面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按照 Tim Keller 这个牧师的解经，他讲说，因为我们人有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存在的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会存在，但是我们边存在边知道我们以后会不存在，我们会死，所以因着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你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在享乐，你再去享受，你内心深处你的潜意识当中都知道这个存在的问题以及不存在的问题会让你心灵忧伤。哇，好负面啊。我们会离开世界，我们的家人朋友最爱的人会离开世界。我的女儿九个月大了，她有一天会死。我们有看过鲁迅先生在他的这个杂文呢，《立论》，《立论》是他的这个《野草》的第十七篇，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哇，高兴透顶，于是呢就开 party， 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第一个客人讲说，这个小孩子一看就知道以后要当官的。Okay. 第二个客人讲说，这个小孩子一看就知道以后是要发大财的。这个主人听了很高兴，就说谢谢谢谢，客气了。第三个怎么讲啊？这个小孩子一看就知道以后要死的。于是呢，鲁迅就继续写下去，这些家人朋友就把这个打了一顿。我请问你，这三个人讲的话哪个才是事实？第一个讲可能不成就嘛，第一个人讲发财，可能以后去乞讨，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小孩子的未来。但第三个人讲说这个孩子以后会死的是事实，却被打了一顿。所以鲁迅讲说，我们讲话有时候是事实，也不能够太直接，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 Camus 这个哲学家讲说，生命是荒谬的， absurd，生命是荒唐的，是荒谬的。因为我们边存在同时寻找存在的意义，可是我们要回到不存在那里去，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因着这个不可避免不存在的事实，我们内心深处再喜笑再快乐，你都有一股潜意识的悲伤和心灵的忧愁在里面。人心忧愁的原因有很多种，健康方面、情绪方面、道德方面以及存在方面。心很重要，要健康，可是又很复杂，不同的原因。不单单如此，我们的心还是孤单的。我们进入第三点，心的孤单吗？你孤单吗？心的孤单。我们来 读箴言十四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心中的苦处自己知道，心灵的喜乐外人无关。哎，读了真是太 depressed 了，我们再读一遍，来，心中的苦处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关。我们再读一遍，来，心中的苦处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我们很孤单，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我们无法被了解，内心深处真正的那种感受没有办法被任何人了解，外人无干。我有个朋友，他是心理学家，他讲说他一个小时只收90块钱，算是便宜了啦，在这边加州好的心理学家150块200随处可见。他说很多时候一个人来找他，90%的时间是这个人在讲话，他把他的问题讲出来，这个心理辅导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和方向，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他的问题。于是呢，这个心理辅导的功能是什么呢？ intensive， 非常 intense 的这个聆听，试着要了解他的感受，把我放在他的鞋子里面，了解他的感受。所以我听了他这句话之后，虽然我一扶别人就倒，我不是很会辅导的人，别人把他问题跟我讲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用圣经的话鼓励他，以及聆听，想要感受他现在的这个状况状态是什么。当一个人内心深处他忧伤的时候，他有问题的时候，虽然问题没有完全被解决，但是有一个人聆听，而且能够确实的稍稍感受你现在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安慰。可是呢，人心很复杂，没有办法完全被了解。当自己的感受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不能说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最好的闺蜜、最好的家人不能讲也听不懂的时候，就有很多的 frustration。 不单单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被了解，外人无干，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的心，再爱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了解。我的女儿她现在会开始表达了，她表达的方法就是打人，她而且都是用右手，不高兴呢，在她的这个床上坐太久就开始打，在客厅坐太久就开始打，吃太饱开始打，睡不够就开始打，而且都是用右手打。我有点难过，因为我希望他遗传到我的左撇子，没想到他是用右手。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次他在那边打打打，吃饱了睡饱了，尿布也换了，房间的温度湿度 perfect， 你在打什么？打打打打打，你要玩吗？好，跟你玩，也不要，打打打，你到底要什么？我没有办法了解你。在中国啊，有一个这个明代文学家写了一篇回忆性的这个散文，是描述心情的，叫做象棋宣志，知道吗？象棋宣志描述心情最后一段话，别人看到都要哭的，描写他的这个妻子以及孩子。有一句话是什么呢？一个妈妈来到婴儿的面前，慈爱的母亲只能够猜测而含糊玉石乎，你在这边哭，你是受寒了吗？还是你想要吃饭？我不了解你的意思。一个描写最紧密亲人的一个散文，都把这个遗憾讲出来了。你再爱一个人，你再想要了解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我们甚至不单单没有办法被人了解，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人，我们甚至没有办法了解自己。你以为你了解自己吗？箴言16章第2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我做的、看的、我自己看都是对的，我的心都是好的。但是这节经文告诉你，唯有耶和华才能够衡量人心。在箴言21章第二节回应了16章第二节。箴言21章第二节讲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这边是讲清洁，21节是讲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了解你自己吗？彼得以为他可以跟耶稣一起殉道。耶稣讲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以为你了解你自己吗？为什么人没有办法了解自己呢？因为我们的自我内观，这个 introspection， 自我内观出了问题。我们很难发现我们是在经历一个自我迷失的过程，而在这个经历迷失的过程里面，我们寻找，我们开始改变。你有多了解你自己？如果你懂，喜欢读心理学的话，你就知道说，可能连50%都不到。在这个一个比较古老的心理学的理论，叫做周哈里窗 （Johari Window）， 他就把人的内心深处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是公开我，他人知道公开我，我是一个牧师，你看我在讲台上面的我就是这个样子，公开我，我自己也知道公开我是什么样子。但是呢，右边有一个隐藏我，是他人所不知道的。当我脱下了西装之后，从讲台上面走下来之后，这个隐藏我可能只有亲密的人，两三个比较了解的人才看到我这个样子。公开我，隐藏我，接下来是什么呢？盲目我，是我不知道的，可是他人却知道的。当一个人在盲目的时候，哎呀，你这个女生怎么会跟那个男生结婚？你爱情是盲目的，你盲目的家人、朋友、父母全部反对，每个人都知道你是盲目的，但是你身在其中，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心以及你自己在做什么。这是盲目我。最后一个是未知我，人不知，我不知，全部都不知，这个未知我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自我，可能连50%都不到。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都是正的吗？我的心觉得说我做的都是对的吗？但是只有耶和华能够衡量以及彻透人心。请你注意，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心灵完全没有办法被别人了解，以及没有办法了解人，甚至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话，若是这个人没有一个信仰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上帝能够了解我们的内心哦。若是这个人跟上帝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话，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完全孤单的，因为他的心没有办法被了解，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了解自己。没有一个了解他内心的上帝的话，他的人生，他的内心深处是完全孤单的，即使有再多的朋友和家人。第四，我们看到了心的重要，好重要啊！心的复杂，好复杂啊！心的孤单，好麻烦，很孤单呢。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开始找心的归宿。第四点，心的归宿。箴言13章12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临到的时候，他满足的时候，却是生命树。生命树是什么意思呢？不只是永恒的生命哦，也是最终的满足，是我们内心渴望的最终归宿。 我们继续听 Keller 的这个解经。他讲说，生命树是一个图画，是不死的永生的生命的一个图画。所以当圣经讲到生命树的时候，常常是指我们将来的盼望永生，但是不单单只是永生的一个图画，也是一个失去的一个图画，就是没有办法的失去，是一个怀旧的这个图画。我们 something we 渴望，我们渴望的一些东西，我们记住的一些东西，告诉我们说，箴言的这个生命树不是在讲创世纪的生命树，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跟亚当夏娃失去了这个生命树。当我们失去一个东西，曾经拥有过以及失去了这个生命树，才会有一个了解失去的感觉。我举个例子，要先拥有以及失去，才知道失去的感觉。我父亲在做牧师的时候，他们教会有个年轻人失恋了，谈恋爱失败，失恋有一些人呢不痛不痒，因为他把爱情放在他人生当中可能只有 10%-20%。 失恋呢有一些人讲是整个世界的瓦解，因为爱情在他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是占 80%-90% 的。这个年轻人失恋了，不想活了。我的父亲是个牧师，就想要去辅导帮助他，可是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没有失恋过，他和我的妈妈认识不到一个星期就决定要结婚，一个星期还不知道你是谁。 After one week 我们结婚吧，从来没有失恋过第一个女朋友，他也没有失去过，因为没有离婚。所以我的父亲拥有过，但是没有失去过。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辅导这个失恋的人，于是就找一个年轻的执事。这个执事想了一想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执事根本没有恋爱过，我恋爱过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更没有失恋过，没有拥有也没有失去。我的父亲是有拥有，然后也没有失去，这个执事是没有拥有也没有失去。于是他们就来找我，因为我恋爱过，我也失恋过。于是我就安慰了这个年轻人。我们三个人的不同哦，我们三个人当中，我的父亲拥有过，跟我妈妈谈恋爱拥有过嘛，没有失去过。这个执事没有拥有过也没有失去过，我拥有过也可以失去过。所以只有我了解什么是失去的感觉。我们在内心深处，在这个世界上面活着，我们有一股感觉，好像内心当中失去了什么东西，有一些空虚没有办法满足，不管是在经济上面在富裕，不管在家庭上面在和谐，我们都有一些失落感。因着这个失落感，就证明你曾经和亚当一样，在伊甸园里面拥有过生命树，也和亚当夏娃一样失去了这棵生命树。所以你了解什么是内心的失去、失落的这个感觉。那怎么办呢？亚当夏娃的这个生命树可以给我们内心深处的满足，医治我们内心的这个忧伤，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可是感谢上帝，因着第一个亚当，我们失去的伊甸园的生命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了第二个亚当，借着他的十字架成了我们第二棵的生命树。所有旧约的经文，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解的话，就指向耶稣基督。所有旧约的经文都是指向基督的救赎以及他身份的成全。所以彼得前书呢，第二章24节讲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医治。 Tim Keller 他继续解释下去，这段经文呢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这是解决我们永生的问题，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我们能够拥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用在永死永刑里面受折磨。但是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 听 Keller 解释说，不只是永生，也是解决我们今生心里面的忧伤，我们永生的满足以及内心的满足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生命树得到答案。这是有很多基督徒忽略的一个东西。我们常常基督徒做很久讲说信耶稣得永生是这样子的，没有错，信耶稣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罪被赦免，能够被耶稣基督代赎，他的罪洗净我们的，他的保险洗净我们的这个罪，这是最重要的目的。但是信耶稣得永生之后，耶稣基督的这个大能也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这个需要。你是比较倾向哪一边呢？有些人太强调永生的盼望，信耶稣这一棵生命树十字架只不过就是解决我们永生的问题，所以就过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注重身体，不注重生活，不注重自己的这个目标，每天就等着死掉然后上天堂，太注重永生的盼望。有些人呢太注重内心今生的这个满足，就掉进了丰富神学的陷阱里面，一天到晚只不过就是讲说我要怎么样满足我的这个需要，满足我现今的生活，而忽略永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平衡耶稣基督的这一棵生命树，不单单可以满足我们永生的需要，也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你内心忧伤吗？现在今天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这一棵树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讲说，我们的心里面烦躁不安，没办法得到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面。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哦，早年是一个放荡不拘的浪子，后来呢，信主之后，他的灵魂得到满足了嘛，灵魂有个归宿了嘛，但是他的心没有一个归宿，寻寻觅觅绕了一圈之后呢，发现说满足他灵魂的上帝也能够满足他内心最深层次的需要，他的心得安息了，他的心得到归宿了。你是基督徒吗？你得救吗？为什么有时候心里面还是忧伤，好像被压伤的那种感觉？可能只有你的灵魂得到了满足，你的心灵还没有。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你内心可以安息的归宿。我们要做这个祷告，主啊，原来你的十字架不单单只是拯救我的灵魂，也能够医治满足我内心的忧伤，教导我不单单让你拯救我的灵魂而已，也把我的心给你，让你成为我的归宿。箴言是一本看似简单却是很复杂，但是很复杂读完一遍却是又这么容易了解的一本书。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学到了四个功课。第一，心的重要。你肉体再强壮，心的这个健康没有照顾好的话，你是不会快乐的，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第二，心的复杂。为什么会忧伤呢？可能是健康，可能是情绪，可能是道德，可能是从哲学的角度生存的这个问题出了 有这个毛病，于是就让我们知道心是多么的复杂。第三，心的孤单。我没办法了解你，你也没办法完全了解我，最难过的是我连自己都不了解，有一个未知我在里面。第四，心的归宿。基督的十字架不单单拯救我们的灵魂，也是我们内心最终的归宿。让基督的十字架这个 tree 这个树，彼得前书原文是这个 tree 哦，是树哦，它被钉在木头上，让这个 tree 这个生命树成为你新的归宿，成为你新的方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心是何等的复杂，但是感谢你，我们寻寻觅觅，人心能够在基督的 十字架在你的脚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安息、满足以及医治。主，我们当中可能很多基督徒得救已久，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在今生的这个世界上面，内心寻寻觅觅，找不到一个满足。就求主能够借着这篇道教导我们，将我们的心给主耶稣基督，告诉自己说，人生最终的满足不是物质上面、金钱上面、外在的这一些享受，乃是当我们内心能够真正安息在神里面、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满足的归宿。借着这篇道提醒我们，也借着接下来的回应诗歌来鼓励我们。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名，阿们。